陈武义牧师，他是在台湾乡村福音布道团，他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单位已经服侍了8年。接下来将时间交给陈牧师，他有更详细的介绍。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中树节的节庆，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好，我们再次来祷告。好，我们再次来祷告。主，我们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求你开我们的心，我们非常需要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恭敬仰望，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是中树节哈，是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已经进到耶路撒冷，许多的百姓在那里欢迎欢呼，把荣耀颂赞归给他。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常常要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我们常常要真的知道怎么样来敬拜哈，我们提升我们的敬拜。当我们知道怎么敬拜，怎么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的心是喜乐哈，真的是悦纳哈。我也在我们乡下的弟兄姐妹，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的五个孩子哦，我有五个孩子哈，我的五个孩子如果集合起来哦，一个人赞美爸爸一句哈，爸爸你很好，你很伟大，我就很高兴哈。我想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子哈。当我们的子女齁跟我们说爸爸妈妈你怎么我们的心很高兴齁。我们的神实在是非常的喜欢我们这样，真的是认识他，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慈爱，然后我们这样把颂赞荣耀归给他。主耶稣是荣耀的王齁，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的百姓是这样欢迎他。当然他们还是不明白他即将要进到十字架上面齁。那十字架的道路其实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一个最终的去处齁。他的生命一直很坚定的往十字架上走齁。他每过一天他的生命又更接近十字架齁。他始终坦然勇敢的来面对齁。当然再来就被钉死复活。那许多的门徒在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们的心软弱他们回去他们原来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过去撇下渔网撇下渔船所跟随的神跟随的主现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的神三天以后又复活。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26-29节这里就提到一个神国的现象，主耶稣跟他的学生讲说神的国怎么样神的国就像有人白天撒种晚上睡觉结果种子在发芽，晚上代表黑夜，代表一段时间，代表沉寂，但是当种子在土里面，在看不到的地方，它是一点一点在变化，一点一点在变化。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它慢慢的在进行，有些事情我们感觉得到有些事情我们不一定感觉得到。我在嘉义的海边渔村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地一直在下陷那个地一直在下陷，20年下陷2公尺2公尺哦，不是20公分一年用10公分的速度地在下陷当然这个有很多的原因有抽地下水，有各样生态的改变那每时每刻地都在下陷，用很慢的速度，你不会感觉出来，你吃饭睡觉游戏玩耍，你不会觉得地在下陷。但是我们那边二十年来已经下陷2公尺很低啦比海平面低四围都要用海的四围都要用堤防围起来一台风来一下雨都要用抽水这样抽如果抽不及来不及就淹水有时候一个时代的价值体系一个社会的思潮 这些都很慢很慢在进行 啊你不一定会感觉得到，但是当你感觉得到的时候，有时候你很难再去改变它。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是这样，主耶稣透过撒种的比喻他是说神的国像什么，神的国像这样，神的国像有人在白天撒种，然后晚上他睡觉，但是他隔天起来他很稀奇啊，他很稀奇啊，他竟然发现种子在发芽，种子在发芽。哎呀，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很兴奋的，我很兴奋的，我真的觉得神的国他是神一定要让他前进的，神的国的前进是神的事情，我们就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有人撒种，有人浇灌，神自己要让他成长，所有福音的事工，宣教的事工，神比我们更关心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神啊，你忘记我到几时？我关心这个人，我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的同事祷告啊，我在小组里面很辛苦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做。其实神有在做了，神有在做，我们就是做我们应该做的部分，做我们应该做的部分，福音的工作，神国的事工，神自己比我们更关心。种子在那里发芽，种子在那里发芽。圣经跟我们讲说，地生出五谷是自然的，只要有生命的种子在那个土质的里面，它本身就是会成长的，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主耶稣用很多自然的现象来教导他的学生，他说你们要去想，那个一粒芥菜种子很小，一粒芥菜种子很小，但是它长起来成为一棵大树，很大，飞鸟在上面栖息啊。我常常最近在讲说，那个面笑，主耶稣说神的国像面笑，起初很小，但是你让它全团发起来就变得很大。主耶稣也说，一粒麦子啊，如果不落在土里还是一粒啊，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啊。耶稣的数学都跟我们不一样哦，我们一粒死了就没有了一个死了就没有了，但是耶稣说五饼二鱼啊，在他的手中啊要变成很多啊，很大啊，一粒麦子死了要结出许多的籽粒啊，这是属灵的真理。主耶稣一直希望他的学生看到这样一个图画，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尼泊尔五十年前只有一个基督徒，现在有多少你们知道吗？五十年前，现在超过五十万，五十年前只有一个基督徒，现在超过五十万，这个都不是人可以操纵的，这是神自己的工作，他只是找一些人跟他一起配搭。有时候我们对一年即将要完成的事情我们很着急啊，我们觉得神啊，怎么我等一个 job 等那么久，神啊我等一个人回答我求婚怎么等那么久，神啊我等我的孩子好像行为改变等很久啊。有时候我们对一年的事情我们蛮急切的，但是我们对十年神要成就的事情，我们没有信心去体会，我们没有信心去跟神一起同工。神说神的国就是有人白天撒种晚上睡觉，神继续工作，但是那人隔天起来，哇，种子在发芽。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撒种，我们就是撒种，你一定要知道，有人撒种，有人浇灌，神自己要让他成长。在许多的福音的事工，你所承担的服事的里面，我们是跟神同工的。如果你觉得你很厉害，你都不要神上帝插手，你觉得你很厉害，上帝就站在旁边看你做，等你觉得做不下去的，神再出手就好了。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知道我们只是跟神一起同工，一起配搭，神是那一位宣教的主，我们就是勇敢的跟随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在撒种吗？我们有在撒种吗？我们如果回想过去，我们两年三年我们的时间用在哪里， 我们的金钱用在哪里？我们生命里面最关心的事情用在哪里？你有在撒种吗？在你的生活的里面，你有没有跟神一起在同工？一起在同工啊！圣经里面有提到种子哈，种子，他说种子是神的道，种子有落在那个好土里面的，种子有落在路旁的，种子有落在荆棘里的，但是种子也有落在好土里的，落在好土里的它就要长起来结实30倍60倍100倍。种子就是神的道，是神活泼长存永远的道。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要去领人信主，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要宣教，我们要宣教，但是其实这个不是一种知识的教导，当然要了，我们要办这个宣教年会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有那个负担啊，有那个负担，我得着神的道，我得着神的真理，我有神的话，我要把神的话传讲出去，让神的道散播在这个世界的禾场里面，掉在人心的好土的里面，让那些失丧的灵魂他们可以得救。以赛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他很年轻就蒙召当先知，当国家的国王过世以后，他为国家的前途忧心，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在旁边虎视眈眈的要吞吃他们，北国已经灭亡了，那南国还存在，但是在风雨当中飘摇。一个英明的王过世，以赛亚为自己的国家忧心，他到圣殿里面去寻求神，神就让他看到一个异象啊，神也不只是看他，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神也让以赛亚看到自己的罪，而且看到百姓原来也是嘴唇不洁的人，他为他的百姓忧心啊。他生长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他的四周围生活的百姓，他们的前途，他们生命的光景跟他不能没有关系，跟他不能没有关系。我想他不是看到一群人光鲜亮丽，哇，穿着很体面啊，外表都打扮得非常的高尚，没有啊，以赛亚看到人心里面那个破碎，看到那个生命的灭亡，他们走向一个灭亡的光景，以赛亚在圣殿里面忧心啊，忧心啊。我当传道人当久了，我现在发现其实真的许多的人真的生命很破碎。我在台湾也认识一些人，就是听来有一些专科的校长，大学的校长，哇，家庭混乱的不得了，混乱的不得了，破碎啊。真的有时候我们不要只看到哇好多人，哇他们收入比我们高，哇他们教育程度比我们好啊，有些人啊常常在出国旅游啊，喝红酒啊，吃鱼子酱，没有啊，他们生命破碎啊，真的。我们要看到说我们真的需要把福音带给他们，那这个是一个里面的一个负担啊，我们是一个福音的大使，我们可以让一个人真的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的国度，但是神就需要有人去撒种，神就是需要有人跟他一起同工，神就是需要他的百姓领受他的道，把这样生命的种子撒在这个世界的禾场。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对神的话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常常有神的话那个活泼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好好的读圣经，他只是聚会主日礼拜参加很多的特会会有帮助了，我不是说聚会没有帮助，神的话在我们当中一定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如果说他很少自己去面对神的话，从神的话里面跟神相遇我觉得他的灵命不会太好的，他可以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灵命不会太好。如果说他没有这种经验， 他真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跟神相遇、啊、我不知道我们的灵修生活怎么样了。今天是宣教了，宣教哈、啊，但是我想我要谈一点灵修。我们真的需要养成灵修的习惯，这个非常重要。我看很多的传道人，不要说基督徒服事，我看很多的传道人服事到后来受伤害，服事不下去，都不是神学的问题，大家的神学都很好，通常都是灵修出了问题。他没有办法常常在许多的挑战的里面去经历神，从神得力，他更没有能力去宣教，去传福音的了啦。可能我们很忙，每天一起来冲去上班，连早餐都没有时间吃，但是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我们需要真的在神的话里面跟神相遇，我们的生命在那里重整。神的话像两面的利刃，可以刺开我们的心灵啊，我们的灵魂啊。有时候我读经安静安静，哇，灵被提升起来，我真的可以进到神的话里面。我体会到什么叫字句是使人死啊，经历使人活，字句使人死，经历使人活。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可以刚强。他这个什么意思？他是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他在他很现实的生活里面，他随时可以走进去耶稣基督的里面、啊、在那里重新得力。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刚强。我们一定要一把属灵的钥匙、啊、当你受到伤害，当你软弱的时候啊，有一把属灵的钥匙开进去，我在那里可以经历神，神的话在我的里面。那一把属灵的钥匙不是用金，不是用银子打造的，是天天的灵修去打造这一把属灵的钥匙，很坚定的，很坚定的。我们要有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啊，我们知道神的道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要传扬，我们要传扬啊，真的是撒种。勇敢的撒种。我在台湾、哦、我这几年来碰到一些事情、啊、我分享几件给大家知道。我有一次在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高铁、啊、还没有高速铁路、啊、我有一次赶着到台北、啊、去服事、啊、我就坐飞机、啊、然后就坐到松山机场。那回来的时候我就在松山机场等飞机、啊、那飞机还没有到，我就拿起我的记事本在那边计划啊，奇怪就是，突然有一个50多岁的人呐、啊，穿着很体面，很有气质的、啊，就拿一本书坐在我的旁边呐、啊，说：“哎、欸，先生，请你看啊。”他说：“请我看。”我看了一下哈、哦，啊，他是在写禅，哈、哦，禅学的书啊，哈、哦。他说：“这是我写的，请你看。”我看的是在写禅学的书。我说：“我没有兴趣，我是基督徒，我是传道人。”然后他大概没辙了哈、哦，戏唱不下去了，啊，他就离开，就到后面哈、哦，后面，然后。我就继续做我的事，哎，一下子我就想，哎，这个人跑到哪里去了？我就回头一看呢、啊，他就、啊、脖子伸得长，再看看下面哪一个人是他的对象哈、哦，大概他要去坐在他的旁边了。那我看他没有带行李耶，手上就是那一本书。突然我就发现说，哎呀，这个人不是来搭飞机的嘞，这个人是来机场宣教的呢，哦。他不是来搭飞机的，他是专门可能想说啊，这些搭飞机的人八成有啊，八成都是这些企业的老板了，钓几条大鱼就够了。好、哦，真的嘞，他手上完全没有，就在那边看看看，啊、看看看看下一个，他要去坐在他的旁边。我有一次啊、哦，开车在嘉义市，我们是嘉义的渔村哈、哦，开车到嘉义市大概要50分钟。我有一次到嘉义市去办事情，开开开，开到那个大马路的中间，哇，大太阳，两个年轻人站在旁边，又拿一个大海报，啊，那个眼睛蓝蓝的，鼻子长长尖尖的，啊，外国人，大概高中大学，哈、啊，大学拿个大海报说免费洗车，请往这个方向，我就很好奇了哈、啊，我就跟着那个方向开过去，开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又两个人站在那里，拿一个大海报说免费洗车，从这个方向弯，我再弯进去就是摩门教的教堂啊。啊，有一次，还有一次，主日的下午，我们在海边嘛，我就想啊，带几个弟兄姐妹到山区，到阿里山的山区啊，去那里散散心。那阿里山还没有到阿里山呢、啊，就是嘉义市在往山区有一个叫仁义潭的水库。我们如果住在嘉义的人，应该会知道有一个叫仁义潭的水库，那个嘉义地区的水大概是从那里来。那我们。啊，开了两部车，一些人就下来啊，准备哇散散心了、啊，因为主日的下午哈、啊，哇到 到这个哈、哦、这个观光地方来走一走。结果我们下车的时候，也一群人啊，开了好几部车，同时跟我们下车。哇，他们铿锵锵，动作很快哈、哦，就那个液晶荧幕哈、哦，就把它架设起来，用那个直流电瓶啊，用那个汽车的直流电瓶啊，就装那个 DVD 的 player 哦，就开始放影片。我突然想说啊，这是谁啊？来这里推销东西，好像要卖东西啊哈。哦，结果我们往前走，哇，一些人已经在那里席地而坐，盘腿，哇，在那里练功啊哈。我就想说，哇，奇怪，练功都不躲在家里，好好安静的练，都要到这个观光人最多的地方啊去那里练功啊。那一下子又几个人把那个布条拉起来啊，那个布条就写着说十几亿人身体健康的法轮大法哈。啊，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我就想说，练功要找那个最多的观光圣地哈，啊，练功也要拉布条哈。啊，其实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是在宣教哎、欸。他们是在宣教、欸、啊，我觉得有点惭愧，我们星期天的下午出来玩，人家出来宣教哎、欸，真的是这样，非常的积极。我在台湾看到这些法轮功的哈、啊，都到公园，到公园，到那个人最多的地方，就几个人在那里，坐在那里。反正我们基督徒不太敢啊，我们不太敢邀请人家到来教会啊，我们有时候甚至怕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哎。啊，我们更不敢传福音了、啊，更不敢传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勇敢的撒种了、啊，好、哦，勇敢的撒种。啊，我看那个摩门教徒啊，两个人，他们戴着安全帽在台湾啊，骑着脚踏车远远的而来，可能我都会躲开啦哈、哦，我们都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但是我想，最起码最起码，你会不会觉得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很认真呢、啊？啊，他们会不会他们对他们的信仰很委身呢、啊？这个就是。果效呢？这个就是果效呢。好，我们勇敢的邀请人家来教会，我们真的好好的去爱人，好，把我们有余的分享出来，去爱我们周围的人，邀请他们来到教会，把永恒得救的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勇敢的做，被拒绝也没有关系啦，我们也常常在拒绝别人。我在想说，总是有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真的，我始终这样相信。那这个人邀他，那个人邀他，他后来他会觉得，哇，基督徒怎么那么多啊？啊，他就会去想这个背后的。啊，我们不要害羞了，不要勇敢的传，勇敢的传，只要不把土越弄越硬就好了。啊，只要人家对教会没有兴趣，你不要脸整个好像。变得好像啊，这摆着脸孔这样就好了。我们继续给他一个微笑，这样就好，是一定有果效的，一定有果效，一定有果效。哪一天那个种子就要长起来。有一个牧师哈、哦，他说一直到他们的村庄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才知道什么叫做世上的灵魂。他说有一对兄妹哈、哦，傍晚的时候就被。母亲打发到田间，要把他们的牛找回来。那这一对姐弟年纪还小，他们去回来的路上哈、哦，两个姐弟就起争执了。啊，弟弟说走这条路，姐姐说走那一条路，就争执不下。后来各走各的。那天黑了，弟弟回到家，妈妈就问说：“姐姐呢？”弟弟就说：“姐姐。”跟我意见不合，他走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妈妈就开始紧张了。有经验的大人都知道另外一条路更危险，晚上有野兽出没。那妈妈就很快哇告诉村庄的牧师，小村庄的牧师，然后牧师就发动一些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又告诉邻居，哇，整个社区出动要去找。然后他们就相约啊，男人就是到丛林里面去找，那妇女就是留在家里祷告。那他们就约定说，谁先找到谁先对空鸣枪，大家就知道找到。然后男人啊，整夜在丛林里面找啊，女人啊，整夜在家里面祷告。他们就想说，这个孩子一定要找回来。如果这个女孩子有什么危险，有什么三长两短，哇，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悲惨，可能大家都承担不起。为了一个可能生命有危险的女孩，然后到了黎明的时候，丛林里面听到枪声了、啊，哇！大家说找到了，但是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后来带回来还好，就是寒冷、饥饿、惊吓，生命没有什么很大的危险。哇，结果那一天早上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啊，为了一个失而复得的生命找回来了，不止那个家庭，全村都为这个事情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大家拥抱，留下那个感恩的眼泪。然后那一天商店就不开门，大家不到田里面去工作，就到教堂里面去感恩啊，感恩啊，赞美敬拜。然后这个牧师啊就坐在旁边，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个感触，他当然为这个女孩子感恩啊，为这个女孩子找回来生命没有危险感谢，但是他里面有一个更深层的感触，他说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失丧的人，在我们周围也有很多灵魂失丧的人，但是我们没有花那么多的时间在那里迫切的祷告，我们没有花那么多的精神，从来没有那样迫切的寻找。他说没有基督的人啊都是失丧的人，没有基督的人都是失丧的人。弟兄姐妹，你有在撒种吗？过去几年来，你有没有为许多灵魂的失丧在祷告？你有没有为我们教会本身的福音工作在祷告？你有没有为一些需要的宣教团体在祷告？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支持他们的事工。你有没有在撒种？我昨天晚上有讲啊，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趋近神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一生的方向啊，我们有工作，我们有家庭啊，有时候我们要去看几场电影啊，有时候我们去打打高尔夫球啊，这个都很正常啊。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直在向神趋近？真的，真的，我们没有办法中立哦。啊，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一定不断的要影响我们。我们过去这几年来，你的生命最关注的是什么事情？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神的工作，是只是我在生命里面边边的一个角落，还是这个是我生命里面一个关切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主所关切的。神需要有人跟他一起同工啊！神需要有人跟他一起同工。主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土里死了，还是一粒哈。那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啊。”其实主耶稣是讲自己啊，他在中书节进到耶路撒冷，受到很热烈的欢呼啊。但是他知道他生命里面很重大的一个使命，就是上十字架，这是他来到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作。他实在是跟他的学生讲，他说我是一粒麦子，我就是那一粒麦子啊，麦子要落在土里死了，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我想他也讲给他的学生听了啊。当我们说神的国他自己会成长，这是神关心的事情。当我们说神的国需要有人跟他一起同工一起撒种，其实主耶稣某一个程度也在讲说，我就是那个种子，我在撒种，我也是那个种子啊，要落在土里死了，要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这个种子哈，种子埋在土里以后，我说黑夜晚上好像一切都很寂静哈，你看不到有什么动作，有时候这个黑夜也不算短时间啊。但是这个种子在土里啊，它一直在变化的，在看不到的地方它一直在变化。它可能在很深的土层里面啊，被土压得啊喘不过气来。但是那个种子的皮再坚硬啊，它就慢慢的腐化啊，慢慢的腐烂啊，皮慢慢的腐烂。然后好像跟泥土有时候看起来就模糊啊， 啊，某一个程度它在变化，变化到程度好像泥土种子，有时候分不太清楚，颜色差不多，但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在死，一种自然的生命在死，同时有一种属灵的生命在长起来，啊，有一种老的生命在死，同时啊，有一种新的生命在长起来，在那个很深的土子里面在长起来。哎，弟兄姐妹，这是属灵的真理啊！那个老我的生命没有死啊，那个天然的生命没有死啊，旧的生命没有死，那个新的生命就不会长起来。我看我们下个礼拜吴长老要讲死去活来啊，真的，真的，这个是属灵的真理，你一定要知道。那个旧的生命没有死，新的生命就不会长起来，而且这个是同时发生的，这个是同时发生的。保罗他说，他说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基督的死，好叫耶稣基督的生可以在我里面发动起来。我们那个天然的生命真的要死啊！那个天然的生命要死，我们的邪情私欲要死，我们的骄傲要死，我们那个自然的生命要死，然后在这个同时有一种属灵的生命一定会从我们身上产生出来。这个是神要做成在我们的工作里面的。当我们真正像一粒麦子落在土里面，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种属灵的生命一定会从我们的身上生长起来的。这是同时的，这是同时的。当我们有那一种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跟神同工，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而且里面我们有一种属灵的力量可以带领人来信主，可以带领人来信主。弟兄姐妹，你如果你那个老我没有死去啊，你一辈子很困难带很多人信主的，我可以很有把握跟你讲，我们那个老我没有死去的话，属灵的力量不会产生的。我们还可以做基督徒，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粒麦子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枝粒啊！我全职服侍这几年来啊，我发现神一直在对付我的生命。我真的慢慢，我有那种属灵的力量啊，我慢慢可以来带领一些人信主。上个礼拜五，我在玛丽兰的一个教会宣道会，他们也是宣教年会啊，完了以后。有一个姐妹啊，她就带她的姐姐，说她的姐姐拜了很多，哇，拜了很多，拜了很多，然后好像在找一个心理的平安。哎呀，我里面就很有负担，我那天晚上就带她决志信主了。我不是说自己怎么，我只是觉得说里面真的，我现在可以牧养，我可以牧养，我可以传福音啊，我可以带给人安慰啊，我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的生命里面还需要有很多神的工作。但是当我愿意放下我自己一点点的时候，一种属灵的生命就慢慢在我的生命里面长起来。有生命的种子一定要长起来，有生命的种子一定要长起来，在坚韧的土子里面长起来。福音的工作是这样前进的，福音的工作是这样前进的，就是有生命愿意埋进去，有生命愿意埋进去。大概在1892年的时候，有三个年轻人，他们就相约，他们本来不太认识，但是后来他们认识，他们就相约要到非洲的内陆去宣教。三个年轻人啊，1892年了，一百多年了。然后他们就整理资料，收集很多的资讯，他们就坐轮船，坐了很久，经过了很久，到达非洲的海岸。那个时候非洲的海岸已经有宣教团体在那里了，已经有一些差会在非洲的海岸，但是非洲的内陆还没有。然后他们三个人就下船，当然就跟当地的这些宣教团体了解，那宣教团体就泼他们冷水啊，有一些宣教团体泼他们的冷水呢，说哎呀，你们要到非洲的内陆齁，你们不可能啊，你们的孩子也不可能啊，看你们的孙子有没有可能，就这样跟他们讲啊，就很不容易啊。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三个人，他们就有一个队长叫做高文， 高文就很有信心的跟那些基督徒讲，就说只要有一个祷告的教会，只要有一个祷告的教会，有顺服的宣教士，还有那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所差遣的所发出的命令，宣教工厂的门一定可以打开。哦，这个高文很有信心啊，就跟这些基督徒讲。后来啊，他们就分派工作哈，就留下一个身体比较弱的哈，叫做滨海，就留在海岸负责接机、负责后勤。啊，那个队长跟另外一个人就到内陆去了，就往内陆去要传福音了。不到一年呐，差不多11个多月，不到一年，两个人就相继死于疟疾。啊，这两个人啊，就死于疟疾。然后这个滨海哈，这个留在海岸这个身体比较不好的这个啊。就说怎么办呢？剩下他一个，然后他就说他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好，他要再去传递，再去奔跑，再找更多的宣教士到非洲去。结果他后来跑一跑，没太大的果效。他说他要自己牧会，要建立一个宣教的教会。后来他就去牧会啊，六年有四个，有两个了哈，对不起，有两个。后来有两个年轻人要跟他一起到非洲，结果他们到非洲以后啊，不到两个礼拜，这个滨海又得了疟疾啊，又用担架啊被抬回来，送坐大轮船又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两个年轻人看到这种情况，再加上消息的言论，他们也坐下一班轮船回来啊。那这个滨海啊，他说他那个时候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候，好像神放在他心里面的呼召跟感动，这个时候不可能再成就了。他觉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神到底的应许到呼召是什么，他反而对自己对这个东西开始一些怀疑。他说那个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时候。但是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工作，很奇妙的，在半年以后有四个人愿意跟他到非洲去，这个当中神一定做了很奇妙的工作。他们又去，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在不同的地方啊，就设立工作站，好，然后福音工作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就慢慢有一点基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伊索比亚啊，伊索比亚这个非洲的国家里面，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赶出来，也没有出来会有生命的危险，在那个大战的期间呢。然后整个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几位宣教士，他们想要再回去原来自己工作的山区，看看他们过去所带领的十几个基督徒，他们想要回去那个原来的山区，经过了几年的战争以后，他们想要回去看看。结果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吓了一跳，差不多在整个大战完不久的时间呢，哇，那个当地的基督徒就这样一直复兴啊。他们说像《使徒行传》一样，本来就是几十个基督徒，后来到了20000多个基督徒，哇！他们说那个整个教会的进展像那个《使徒行传》一样。那往后的十几年呢，整个非洲的宣教工作就一直进展，从几百个工作站进展到几千个，上千个，然后宣教是从几百个到几千位，这个差会就是现在的 SIM。环球福音会最早就是三个人，然后死了两个，到后来啊，那个滨海说我有什么好报告的呢？我回去有什么好报告的呢？我能报告的就是两个坟墓了，有什么好报告的？我们现在去看非洲啊，不得了啊，真的，非洲啊，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非洲的大陆，最早在内陆就是两个人、三个人，福音的种子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有一个同工是韩国的宣教士，在云林的乡下，是真正的韩国人啊。他的孩子，他的名字很有趣啊，他的孩子，他的取名叫水源啊，水的源头。这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叫灌油，加油那个灌油啊。灌油哈，这个在我们听起来就有点很俗气哈，灌油加油。结果我后来我想，那这个都跟圣灵充满有关系啊，你知道啊，水源灌油啊，水啊， 灌有水源啊，那个跟圣灵有通过。那这个宣教士真的很有信心啊，我没有时间太多谈他的事情。他去年带他的孩子，回到韩国要学韩语啊。他的孩子就在当地的小学，他们也没有说什么在台北在台中念那个宣教士的学校，就进到当地的小学还当班长啊。那中文讲得非常好，反正韩语就讲不懂啊，讲不清楚。他的去年他的师母带他们要回去要韩国要学韩语啊，结果进到学校都被人家笑啊，功课也念不好，语言也不太好啊，啊，人家就笑他说你不是韩国人，你不是韩国人。然后他就很就是心情很不好，就打电话哈。啊，他的那时候他妈妈带他们回去，爸爸还留在台湾，他就打电话来跟妈爸爸，爸爸一直在安抚他，他就问他爸爸，他的爸爸说，爸爸我是台湾人还是韩国人啊？啊，他爸爸跟他说，你不是台湾人，你也不是韩国人，你是神国的人哈，啊，你是神国的人，啊，这是宣教士的视野。那这个宣教士，我谈这个事说，我经常对韩国的复兴很有兴趣的，我就问他说，韩国的复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韩国的复兴最主要是在韩战的时候，在那个很贫穷很艰困的时候，许多的信徒啊坚持信仰，为信仰见证啊，不惜牺牲生命啊，许多的传道人啊不惜流血牺牲生命啊，像种子埋在那个土子里面啊，然后那个复兴是那个时候种下的种子啊。主耶稣说，一粒麦子如果不是落在土里死了还是一粒。弟兄姐妹，我们在追求什么？我在乡下，我刚去乡下的时候啊，真的什么人要来聚会都不知道了哈。有时候他来，有时候他来，有时候都没有来，有时候刚好凑巧都来这样。啊，有时候主日礼拜你讲到哈，哇，很辛苦的准备，不知道有谁会来啊，不知道有谁来，这个时间不是短时间的。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在做礼拜的时候啊，我经常对那个门的声音啊我很敏感啊，一门一开我就想说啊，到底谁又出去了哈？啊，两个人如果出去一个剩下一个哈，啊如果门一开我就想哎，或者谁进来了，就很敏感啊，很敏感。后来我就想说，主啊，我是在敬拜人数还是在敬拜你啊？哦，我是在服侍数字还是在服侍你？哦，我里面就这样子的反省，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也都很希望觉得让人家称赞，我们服侍有果效啊。有时候是从别人来的称赞，有时候至少我们要自己要肯定自己。主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的时候，他走到将近耶利哥的时候，忽然两个他心爱的门徒，一个雅各一个约翰，上前来说，主啊，你得荣耀的时候，我们一个可以坐在你右边，一个可以坐在你左边嘛。啊，耶稣说，我的杯你们可以喝吗？他们就拍着胸脯说 yes 可以，绝对可以。结果十个门徒都很恼怒，心里面都很恼怒，他们两个竟然先去关说了哈，啊，先去关说，一个要做行政院长，一个要做副总统的。左边右边呢？啊，他们觉得耶稣进去是要得王得荣耀，他们要坐在左边右边，那个世界上大家所肯定的掌声。但是耶稣最后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各样的团体有阶级有制度有权力在维持这些团体的运作，但是在你们中间属灵的团体不是哦，主连穿的谁要当大就要先服侍。他说，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其实耶稣是把这样一个生命的方向给他的门徒看的，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生命的方向。弟兄姐妹，我们宣教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不是，我们的一生绝对不是要追求一个更舒适安稳的环境，绝对不是，你一定是迷失了。如果我们继续要在教会里面，我们享受在很好的诗歌的里面，我们继续在寻求一个更安稳舒适的环境，你一定是迷失了。我们的生命，基督徒，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耶稣的脚踪怎么样走我们就怎么样走。耶稣说， 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到一个程度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没有其他的太多的真理的教导，他说那些爱惜生命的，他们一定要失丧生命，反而那些失丧生命的，他们要得着生命。我们如果真的要过一个更有意义更丰盛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调整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了。十字架的道路不是说苦哈哈的哈，啊，不是说有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用最差的哈，啊，不是哈，不是很寒酸呐，不是哈，而是真的我们的生命是往一个十字架的方向，啊，我们愿意学着耶稣的脚踪，我们去关心这些失丧的灵魂，我们遵着耶稣的教导来走我们每一天的路。我们愿意关心他所关心的事情，我们愿意撒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生命放在更多赢得抢救灵魂的事工的上面。啊，我最后啊要讲一下啊一个见证啊，昨天晚上我有谈一下我的太太啊，我真的是一直很羡慕我的太太，不是很就是很，我觉得我的太太实在是很不简单，一个很不简单的姐妹哈。嗯，她从小在教会的家庭长大，但是她说她是高中的时候重生得救，她高中是念卫理女中哈，啊，台北的卫理女中，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然后她那就很追求哈，就很追求。他大学在台中念书，然后念完就到展望会去工作哈，那后来念神学院就到乡下去哈。那他说他的身体不好，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念书念得很辛苦，他的肾脏不好，晚上十点就不能再熬夜要睡觉啊，所以寒暑假人家都放假回去玩了啊，他要留下来要赶一个学期没有完整的报告。有时候赶完没多久要开学了这样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瘦瘦黑黑干干的，脖子看起来很长啊，脸上又长一些痘子。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哇，这个姐妹真的不简单的，那么独立可以在乡下这样啊服侍三年，那么简朴那么爱主。后来我就慢慢跟他交往嘛哈，啊，也去他啊服侍的地方看，我看了以后我更感动了哈，我更感动。我他第一年的时候是只有我姐妹去，我太太去，他第一年去的时候是只有他，没有其他的同工哦。第一年完全只有他一个人在那个渔村很迷信的地方，然后第二年才有同工。然后也没有基督徒，他刚去的时候那个地方渔村没有基督徒，好，那他就开始从一些贫困的家庭孩子慢慢帮助他们的课业，他就这样开始做，很勇敢的啦，很勇敢。那我第三年的时候我因为认识他，后来我就去看他们怎么服侍。他们那个时候有三个同工，但是就分开住，为了接触更多的乡下的百姓，他们就分开住，另外两个同工住在那个聚会的地方，就是两个同工住的地方就是聚会的地方啊。我太太自己住在另外一个村啊，一个靠海的渔村。那个他们本来要租房子都没有人要租，因为乡下本来就没有什么像大学的旁边有很多学生要租房子啊，有很多社会工作的人要租房，乡下就是没有需求就没有这个供给，所以乡下其实能够租房子不容易。又听说你要做教会的用途，根本就不想租你啊，民间宗教信仰的环境更不想租你。后来我太太是怎么租到房子的？因为乡下有很多派系哈，有很多派系。那他去跟一个人租，啊，这个人不租给他。但另外一个派系的人呢，知道另外一个人不租给他，那个人就故意要租给我太太，让对方很生气哈。我说派系也好了哈，也为福音效力这样。那我去看他的那个租的房子，那个是一个老旧的房子，那个里面没有厕所的。啊，那个很老的房子啊，里面没有厕所，就一楼，也就是啊，没有厕所。半夜如果冬天半夜你要上厕所，要跑到外面来了。好，那另外他们两个同工住的地方啊， 啊，是一间屋子，但是两个房间哦。啊，当然房间有门可以锁，但是就是一门一墙之隔。房东住在隔壁，另外两个单身的女童工住在隔壁。那个房东是十几年前是39岁，还没有结婚，有前科。你们知道有前科吧？有犯罪的前科，职业是杀猪的。哎，我说哇，我说主啊，怎么弟兄都跑到哪里去啊？我常常说台湾的弟兄量少值差哈、哦、啊。就是让这些姐妹在这边做哈，这边做。后来我就想说，有需要就我去哈。真的是我是本来我是想要先去念神学院的，就是看到有需要我就去。那我是结婚以后我就去了哈，去帮忙。那我们就这样开始做做做做，然后我太太就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生一个孩子生，生了五个孩子，教会自然增长啊。那她身体就越来越好哈，真的哇，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真的，先欢迎你来哈，来我们那边哈，越来越漂亮啊。然后我只能说，这十多年来，他说他一生最青春的岁月都最长的时间就是住在嘉义的海边。好，他一生最长的时间是住在嘉义的海边，从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就开始开拓福音工作到现在。然后很多这些捕鱼的、养牡蛎的，很多从民间宗教信仰，我说一贯道的。我们教会有几个一贯道信徒了，就是现在有一个小教会在那里，有一个小教会在那里，有力量的小教会在那里啊！本来是属灵黑暗的渔村，许多人把金钱、把时间、把感谢、把荣耀归给假神的，现在有一群人在那里真实的敬拜啊，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那我们很看重祷告的，我们祷告很强的哈。我们也不断的想要在发展事工。我讲这些就是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一个姐妹在什么条件都很缺乏的时候，她很勇敢的愿意去那里，因为那里没有福音工作，因为那里没有教会，就像一粒麦子就埋进去，好、哦、十几年来现在长起来了。你看，一个充满庙宇的地方，没有基督徒的地方，现在一间教会在那里。我们现在主日聚会40个人稳定，会有再多一点啦，有时候有一个礼拜都几个人没有来。我们的小孩子也30-40个，一个小教会在那里啊。啊，我们现在要找土地要建堂，因为聚会的空间也有一点拥挤。没有别的因素，就是一个种子，一粒麦子愿意埋进去，结出许多的子粒。我今天来，我盼望我是带来一个意象，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意象啊。其实主耶稣一直要他的学生啊看到这个 picture， 就是一粒芥菜种子从很小要长起来，长成一个大树，飞鸟在上面栖息，种子有人撒种，神的国就要前进啊。有一粒麦子愿意埋进去，我们大家都是那一粒麦子，都是那一粒带着生命的麦子。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如果神有呼召你在远远的地方宣教，如果这是神的 calling， 我们就勇敢的起来吧，我们就勇敢的起来吧。神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很奇妙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五饼鳄鱼在那个小孩子的手中还是五饼鳄鱼了，吃了就没有了。一粒麦子不埋进去永远是一粒啊，但是一粒麦子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籽粒。弟兄姐妹，你们一定很乐意看到神果进展，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像那一粒麦子。我们没有别的方向了，我们没有别的，我们的生命没有别的方向，就是坚定的跟随耶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个荣耀跟丰盛的道路跟生命。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他从历史的眼光，他远远的就看到，他说当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旷野要成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旷野要成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就是很多种子在那里就长起来啊。本来一个荒漠就要长出啊，成为肥田，肥田要有一天要成为树林。他说黎巴嫩成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岂不是一点点的时候吗？弟兄姐妹，我们 真的要勇敢的回应神的呼召。最后我用一个比喻来结束我的分享，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群加拿大雁，有一群加拿大雁，他们冬天的时候从北方要飞往南方去避暑啊，然后去过冬，然后他们飞，哇，就中途发现一个水草很丰盛的地方啊，水草很丰盛的地方，他们就想说暂时停留下来休息一下啊，等待适当的时间再往前飞，飞到那个目的地去。结果他们就在那个水草很丰盛的地方啊，他们很爱那个地方，非常喜欢，非常好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也很追求，每个礼拜天都安排熊德尔讲道，然后那个信息非常好，他们讲到那个伟大的造物主的时候，他们都震动翅膀说阿门阿门。那么他们每个礼拜聚会完了，哇，就回去继续，然后等待下个礼拜的聚会，然后时间这样一天一天过，哇，那个地方非常的好，非常水草丰盛，他们身体也越来越丰满，越来越肥胖。然后有一天他们不知不觉就觉得，哇，我怎么飞不起来了？哦，飞不起来了。那当中啊，有几只啊，他们就不安分守己，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继续往前飞，飞到那个造物主要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要用这个造物主给我们的翅膀往前飞。结果但是他们真的也一点飞不起来，他们就要试冲啊撞啊，去撞到树木，头肿起来啊，栽到池塘里面，哇，羽毛断了，弄脏了。然后大部分的鹅啊，就私底下窃窃私语，他说，哎呀，我们不要像那几只这样不安分守己啊，他们把羽毛弄脏了啊，身体弄丑了，脖子变长了，不像我们这样体态丰满，羽毛光泽，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要飞啊，真的，我们生命的方向就是跟随耶稣了啊，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有看清楚主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土里死了还是一粒？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再一次交给神？你说，神啊，我在这里，请你来使用我。神啊，我在这里，请你调整我的价值观念。神啊，我在这里，求你让我看到你所关心的事情。我们成为一个门徒，就是坚定的走向神，是一个未知的未来，却是一个荣耀的未来。当我们愿意真实的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当我们真实的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不止自己的生命会丰盛起来，我们的家庭也会丰盛起来，我们周围的人也会因此得到祝福。你愿意吗？你愿意再次把你的生命交给神吗？马丁路德说，过去我所紧紧掌握在手上的没有一件如今存留，但是我交在神的手中的永远长存。请你来为自己祷告，神知道你今天下午的祷告，神听到你今天下午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是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的爱是那样子的深，以至于舍弃你自己的生命。主啊，你给我们留一个生命的榜样， 好叫我们可以跟随。主啊，我们真的是可以来跟随你，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走在真理正确的方向，我们就不再随这个世界的价值体系随风飘摇。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求你继续提升我们的看见，让我们看见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预定那美好的旨意。主啊，我们也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啊，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论大小都是阿们，都是 yes， 是吧？以至于我们可以安稳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家庭都摆在你自己的手中，是吧？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动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你要我们看见，让我们关心那些你要我们关心的，主啊，真的是让你的国度不断的前进，主啊，不断的前进。我们在这里，你来差遣我们；我们在这里，你来差遣我们。我们也特别求你祝福历史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工作的压力、各样的挑战的里面，我们依然靠着主的恩典，可以勇往直前，不断的为你做见证。你也来复兴这个教会，谢谢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